都何处取？我们看到，从创世纪六章一刚开始啊，这个神见这个人从小到大哈，心里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地上也满了恶。我们刚才读这个8到9章也再次说到哈，地上满了恶。那所以呢，神要审判用洪水，同时呢，他又借着挪亚要来造方舟来拯救。所以，上帝的拯救和上帝的审判其实是双螺旋结构，同时存在。对神，包括将来我们谈末日审判的时候，对不幸之人来说，那个就是非常这个大灾祸了，可以说是审判的时候最后到了。而对于信神的儿女来说，那个就是拯救完全、成就成全的时候。对，始终是这两条线，审判和拯救，生和死，所以两条路、两种结局，我们到底要选什么呢？那我们先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继续赐下你的话语，正如你在挪亚之约里面所应许的，直到你再来之前，你再不要用洪水来灭世。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在这个约当中，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平安的来聚会，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和你的教导。主，谢谢你，愿你赐福你自己的话语，也赐福我们在座所有讲道和听到的人，因为我们都需要你的话语，我们都需要你的圣灵来解开你的话语，我们也需要你来除掉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眼中拦阻我们的罪，拦阻我们的一切的障碍，让我们更清楚的来认识你，也更清楚的来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你对我们的旨意。主啊，是的，劫后余生为谁活？你使我们从这样的大灾难、大灾祸当中脱离出来，你赐给我们新的使命，我们到底是为谁活？为自己活，为别人活，为这个世界活，为今生而活，还是为永生、为神而活？主啊，愿你借着今天的讲道来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的，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个这几章里面对这个末日的这个记载哈。大家看一下这个表格上面，从7章、8章，包括我们到9章哈。那我们看到不断在说这个洪水啊，整个淹。把这个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哈，我们看到最右边那一栏哈，全都有个字都，全部啊，都淹没，都淹没哈，山岭最后呢地啊，凡地上所有有血肉的动物和人、牲畜啊，然后旱地上的啊，以及地上各样的活物，它其实在重复，你看啊，它19、20、21、22、23，它不断在讲一个反复重复在讲那个毁灭、审判，然后那个都全有的。都淹没了，都死了。但是在8章一刚开始，或者7章最后23节哈，他说只留下挪亚和那些哈神吩咐的要去到方舟里面的那些活物。你就看到在这么大的一个图景当中是相当灰暗的，相当这个负面的。但是神留下了一线曙光，神好像开了一。从这个灰暗的天空当中，有一丝阳光似乎从上面漏下来，让人还能有一点盼望和这个安全，就是方舟，就是神借着挪亚和这个方舟，把这些地上的人和这个牲畜哈活物拯救。然后8章1刚开始，他说了一个词，说神纪念挪亚和方舟里的一切，神纪念啊，这个对我们来说，神纪念不是偶然的想起，是神始终的。不忘主动的来施予恩典。其实"纪念"这个词呢，大家如果在和合本里面查，出现很多次啊，旧约、新约，甚至主耶稣设立圣餐，他也说你们应当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但是我们纪念主的前提，是因为主他纪念我们，所以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主动的道成肉身，并且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对我们而言，无论环境多么绝望，就像挪亚那个时代哈。但是神对属他的百姓的眷顾，以及神他的守约是慈爱，其实始终是我们信心的起点和根基。对，那我们其实看到，在前面的7章、8章，包括到9章，我们应该大家记得，在7章的从17到24节，地这个词出现了8次，但6章的5到7节，地出现3次，而在1章啊2节、9节、24节3次出现地。所以，我们说地是旧约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神学主题。你查地或者土地或者这地啊，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所以，其实，在创世纪的一章、二章的时候，神创造了这地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从1章24节要生出活物来，1章28节造人遍满全地，然后也吩咐他们要治理这地。然后呢，到后面6章，创世纪6章，神开始从前面的创造这地，然后变成了要鉴察这地。6章的5节，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然后6节说后悔在地上造人。7节说都要除灭，然后开始到6章、7章、8章啊，开始审判这地，真的洪水就来了。前面是创造、鉴察、审判这地啊，最后到今天，我们到挪亚洪水这里8到9章，神要开始来医治，要来拯救这地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劫后余生为蛇祸，从这个地的这个角度有一个脉络。那我们大纲呢，会从3个大点来看，都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以人应当如何来回应神。首先，一刚开始，神应许借着方舟来拯救，而且他确实也拯救了。我们8章13节读就看到说地干了，然后神对挪亚说：“你们现在可以出来了啊！”所以一刚开始，从8章1节的神纪念开始到具体的地干了，他吩咐他们可以出来哈。神主动的施恩，主动的拯救，是我们信仰我们的信心的根基。那在神主动的纪念和神拯救之下，我们的本分和责任是什么？就是顺服啊！我们从一个老我的生命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因着圣灵的工作和基督的宝血，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那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的拯救呢？首先，最根本的啊，顺服和献祭。当然，你也可以说顺服和敬拜。其次呢，那神马上不是只是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继续在地上来犯罪，来过这个堕落败坏的日子。神借着挪亚也吩咐他们说：“你们要重新像创世纪里面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以及来治理。”啊，神对挪亚有新的使命托付给他们，而且也让他们赐给他们说，这个动物的肉可以做食物，但是不能吃带血的，因为血动物生命啊。所以，包括凡流人血的，必被人所流；他的血必被人所流。这是圣经里面啊非常重要的生命伦理。那对我们待会儿来说应用也很重要。第三，神第二次立约了。第一次在创世纪的1到2章跟亚当立约，神对那人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能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个我们叫做行为之约，或者工作之约，或者叫亚当之约。那第二个就这里了，神跟挪亚立约啊，不管将来地上这个人的罪恶再大哈，我再也不用洪水灭世，我再也不用洪水灭全地了啊。所以这个。只要地还存留的时候，什么加设什么这些都会这个，我们叫稳定之约，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外在环境。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普遍的恩典，但是这个普遍的恩典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人还有机会能够去活下来，去听福音，去悔改。啊，所以我们说，上帝这个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让信徒和非信徒都活着，地还有出产等等这些，目的是什么？不是让我们在地上依靠这些神的普遍恩典来堕落败坏、远离神，而是让我们有机会活着，可以听到福音。教会和信徒也要去传福音给他们听。好，所以神借着挪亚所立的这个稳定之约，是我们新的使命。到新约就是大使命，大使命是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你们要去使万民万国做我的门徒。对，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养，而且要去治理，凡我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最根本的，从神起初的创造来说，最关键的一环是什么？就是人。上帝把整个的受造界托付给人，人是有君尊的祭司，人是神所设立的摄政王。人一旦败坏出问题，地就被咒诅。啊，新约里面说哈，受造之物都在一同劳苦叹息，声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的时候，直到神的福音哈完成了他的工作的时候，地最后就会被更新。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福音、神的救恩、神的这些应许，不只是关乎人，它是一个 universal 的，是个宇宙性的，或者说是个全球性的。福音从来不只是关乎人得救，而是人作为第一环得救之后被更新之后，我们还要去生养、治理、看守，然后等候神再来的日子。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教会也好，信徒也好，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受洗了，我信主了，我进教会了，我有进天堂的门票，我有这个末世的船票了，就完了。No，绝对不是。我们还要去做属灵的生养和治疗，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新约给的这个叫福音大使命。好，那我们一点一点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神的拯救，在洪水当中的等候和顺服。那我们看到，其实挪亚，我们之前我记得应该是在第二组哈查经，第二组还让第二组查经啊，他们刚好也查到这个哈挪亚洪水。那我们看到，从8章里面记载，挪亚是用了人的常识和理性做了一些调查和判断，之前放乌鸦，然后放鸽子，最后鸽子不再回来了。然后呢，他也掀开盖子看，哈，这个地是干了的。最后到2月27日，地都干了。我们说整个这个挪亚洪水的时间是1年零10天，哈，1年10天。但是在这里，挪亚看到地干了，看到这个鸟儿也没有回来了，他没有动，他仍然在等候神的命令和吩咐。之前是神让他进去，说你进方舟，你自己带着你的儿妇、你的家人，你带着那些洁净的是2公2母，不洁净的是1公1母进方舟。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如果你关在一个这个方舟，或者像疫情，我不知道美国当时有封控多长时间哈的时候，关了这个1年零10天啊，在一个相对虽然说挪亚方舟是比较大嘛，把你关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就像购物中心或什么也够大的了哈。关1年零10天，你觉得如果你说外面安全了，it's clean，啊，你要不要出来？那肯定要出来吧，而且做了很多调查，啊，这个鸟儿没回来了，然后这个地也干了，哈，然后这个，但是挪亚他在做这个地方就显出挪亚他非常的宝贵，他在等候神的进一步的指示 instruction，他没有擅自妄动，挪亚没有跑到神的前面去。神没有吩咐他做的，他不敢妄行。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常常有2个功课，一个是不要跑到神的前面，一个是不要落到神的后面。我们怎么来去？神没有吩咐我们做的，我们去做的，我们就跑到神的前面去。从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常识来看，从外在环境来看，可以做啊，甚至很好啊，为什么不做啊？凭眼见。但反过来说，有的时候是神吩咐我们当做的，但我们没有做。比如说，如果说神说你要等候，那我们不等候。所以，当神吩咐我们当做的，我们没有做的时候，我们落到神后面去了。但神没有吩咐我们要做的，我们却凭自己的理性、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智慧，甚至自己的大发热心和爱心去做的时候，就容易跑到神的前面。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从外在来看，有些事情很好，对。所以，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和信徒来说，其实有一个非常 tricky 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你怎么去确定这个是神要让你做的事情？就像我们之前在祷告事项上，我们为我们教会要不要针对一些做餐馆服饰的一些在这个或者服务业工作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开一个周间的这个查经班给他们？因为他们平时是没有时间，他们要加班这个。但是，这个从人的角度看，我们觉得是很好的，也是一个机会，我们也愿意服侍。但是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来祷告，我们也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要查验这到底是神的意思还是人的意思。我们有能力做，不代表我们可以做，更不代表我们应该做。弟兄姐妹，啊，比尔盖茨可以帮很多穷人，他很有钱，巴菲特也有这个能力，但是并不代表他应该做那个，不一定。我们要区分，所以要去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怎么知道那个是神给你的，或者给咱们教会的旨意或者吩咐呢？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教会的意向，个人门徒化，哈，婚姻要这个福音化，教会要生养化，这个是合乎圣经，本本圣经，合乎大使命，没有问题。但是具体的施工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花时间去查验啊。所以挪亚在这里花了很多的时间，继续祷告，等候神的时间和神进一步的指引。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也会遇到这样的时候。在职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工作好些年，一直没有机会升迁，甚至还遇到一些挫折。我们在学习哈，包括我最近写论文也写得很痛苦哈，哎，这个写得要死要活的。我跟我一个这个好朋友说，也是个传道人，我说这个写这个毕业论文，让我的这个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大大降低。哎，他说我很同意你这句话，因为他也在写这个，就是这样子。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移民或者我们一些学习，甚至是养育儿女的时候，神有的时候把我们放在暂时的。不算短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觉得是一个困境和痛苦，但是我们忘了，原来神可能是把我们像挪亚一样，这个方舟，这个痛苦，其实反而是神要拯救施恩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环境。神要借着这个特别的环境，这一段特别的时间，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自己，也更深的认识他。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中有些东西，不到一个比较，叫什么说哈？ 有点像那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那种环境里面啊，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里面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你的信心哈，你的那种败坏哈，你的那种诡诈是怎么样，以及神的怜悯，你知道吗？神的信实啊，如果我们经历过这种，你就知道，其实我们人是很脆弱的，人是很侥幸的，人是很没有爱心的，我们是很没有这种忍耐的，那些东西都会曝光出来，你知道吗？你不说那个，你就看你跟你家人讲话哈，你跟家人跟你的走得比较近的那些人的那个互动，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别人就会给你一个反馈。但是，当神把我们这些显明的时候，同时呢，神也再次告诉我们，即便你现在是这个样子，我在起初我就爱了你，我就拣选了你，我就借着我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拯救你。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败坏，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知道别人有多败坏。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同事，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败坏、有多侥幸、有多软弱。对，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浪费每一个这种机会。虽然从环境、从外在来看是很痛苦，包括有的时候疾病，对吧？是很痛苦的。但是神恰恰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是自己，也更多的认识他、经历他。所以，顺服和等候神，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知道，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有些生命里面的有些罪或者有些拦阻不突破的话，神是不可能带你到下一站的，你是不可能打下一仗的，你知道吗？绝对不可能。如果神不让你经历这个功课，把生命中必须要学的、要对付的对付掉的话，神如果就把你说好，我们跳过这一关，下一关。你知道结局是什么吗？你上去就是当炮灰死掉，而且死得很难看。那我说传道人有太多这种经历，太多在教会也见过太多。我们都以为哈，这个与神同行就是很顺，哇，这个全是属灵高光时刻，全是这个巅峰体验，全是至高的喜乐。No, it's not true。你仔细看圣经里面每一个真正的伟人。为什么圣经创世纪从11章到25章花那么长的篇幅就讲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旧约里面的一个典范，一个真实的信徒，跟随神的人，怎么从不认识神，然后神主动向他显现，向他施恩，然后一路带领他，应许他那么大的赐福他，但他还是起起伏伏，一会儿有信心，很有信心，一会儿没信心，完全没信心，到最后，神考验他，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还用了3句话重复献上，来考验他。最后考试合格了，好，最后巨大的祝福，后面慢慢领着他和他的后代。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这些过程，每个人都要经历亚伯拉罕的这一生，弟兄姐妹是很宝贵的。当然，我们在后面的系列讲到当中，我们会有花很多时间来讲亚伯拉罕的一生。好，所以当神施恩拯救之后，我们看到挪亚在洪水当中顺服等候神。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蒙福的时刻，尤其是你经历之后。那我自己有过很多这种经历之后，你就看到，真的，如果神不借着这些经历、这些困境，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不可能今天我站在这里。但是当时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的祷告就是神呐、啊，赶紧把自己拿开吧，神呐、啊，赶紧把自己挪开吧，神呐、啊，让我能够绕过这个东西吧，而不是要必须穿过它呀。那神说：“你必须跟我一起紧紧抓住我的手，我要带你穿过这个死因幽谷啊，而不是绕过死因幽谷。我们的祷告常常是神啊，让我绕过、跳过，不是神说要穿过它，要直面它，而且呢，要靠着我。对，好，所以挪亚这样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看挪亚的，他做的就是再一次向神来献祭、来敬拜、来感恩哈，献燔祭。”那挪亚出方舟之后，第一件事情不是那我们在哪儿修房子啊？我们住哪儿了？我们什么什么不是这些？他第一件事情是筑坛献祭哈。第20节，严格来说，这是狭义的圣经中第一座祭坛，表达了他的感恩、他的敬畏以及甘愿奉献啊。然后21节说，神闻到这个馨香之气，就在心里面啊，跟自己啊，好像决定说不再用洪水灭世。但他后来他会继续说哈。所以每次当神带领我们走出困境、走出那个死因幽谷之后，弟兄姐妹，你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我们其实很少说是哎，感谢赞美。我们不是，我们一般就是去奖励一下自己，奖赏一下自己，甚至是放纵一下。哎，终于通过了！哎，这个终于毕业了！哎呀，那个东西终于得到了！ 有人说人生最痛苦的两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你想要的你没拿到；第二，你想要的你拿到了。你拿到之后你也痛，为什么？也就那样，你发现。但想要的没拿到了也痛苦，哎，想要的没拿到。所以其实，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每一次神带领我们走出困境或者开启新的阶段，我们首先应该的回应就是敬拜和感恩。啊，我以前教会有一个很好的操练哈，它就是鼓励我们除了十一奉献，要常常做感恩的奉献。不在于钱的多少，而在于这个心意，哪怕1块钱，感恩的奉献，这个是在塑造我们自己要常常凡事谢恩的心。我们其实现代人很缺乏这个，你知道吗？真的很缺乏，真的很缺乏这个。包括从小教导我们的孩子也是这个。我们以前每次在分享代祷事项的时候，我们家庭敬拜读经完了就说：“好，我们现在分享代祷事项，先说一个感恩的事情，然后再说一个代求的事情。”我们一般就两个，简短简单。今天。这一天，神对你的带领，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事情向神献上感恩？然后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事情，你希望神继续来保守带领你？对，就是教他要有这种感恩的心。对，那圣经也说，知足加上感恩的心就是大力了。对，好，那对我们来说，基督徒的敬拜也好，我们的这个感恩献祭，不只是主日来教会或者参与服事，甚至是这个投奉献。那我听说过哈，我们有弟兄姐妹是。把他工作之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就全部用来奉献给神哈，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很辛苦的起早摸黑的挣钱，但是他们奉献，他们乐意奉献金钱给教会啊，给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信主这么多年，你向神献上过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就只是具体的一个物质层面的啊，不一定是最贵重，但是对你来说是你心里最宝贵的、最看重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啊，我可以跟大家举一个我的例子哈。那大家知道，2008年5.12的时候，有些人是高位截瘫，又被压在那个下面，他的这个就是神经那些都被压坏了，就只有脖子以上能动。那当时我们去做这个，跟这一批的人，他们刚开始是在华西医院比较好的，后面再挪到另外一个康复医院，我们去跟他们传福音。我知道有三个人受洗了，其中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一个男的。那有一天呢，我去探访这个弟兄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他的女儿。在学英语啊，他需要一个类似 MP3 的播放器。那他问我能不能跟他想想办法啊？那个时候应该还是在08年或者09年初，估计是08年下半年年底了，可能到。那对我来说，我当时最喜欢的一个东西是我07、08年在美国工作的时候买的一个 iPod Shuffle 2，很小的那个夹子，很漂亮那个夹子的那个。对，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听音乐啊，而且那个里面可以放几百首的这个 MP3 啊，我非常喜欢听音乐。对。所以那个时候是那个是我最喜欢的，而且我到哪里我是带着那个听啊，非常的舒服，又很小又很漂亮。而且我后面当时买的时候，我专门让那个还给我刻了几个字的，他就是非常喜欢那个东西。其实你说贵重并不是很贵重，但那个真的是我最喜欢的，比我的手机都对我来说都宝贵，真的就是我最爱的。但是当我听到那个说的时候，我就回去祷告，我很挣扎，我很挣扎。那最后很感谢主，我还是把这个就送给了他，然后把那些配套的东西全部都给了他。对。对我来说，今天我想起那个，我其实还是很喜欢。但我同时，我今天也非常的感恩，我愿意能够把这个东西拿出去。那我们有一首赞美诗是怎么唱的？说：“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所爱。”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弟兄姐妹真的喜欢这首歌，或者真的唱这首歌。你真正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很痛的那样子。要放下你心中所爱是很痛的。但是那个就是偶像，某个艺人他就是偶像。如果他真的爱到一个地步，你愿意在神和那个之间，你选择那个而不是神，你不愿意为神而放下那个你心中所爱的时候，那个就是偶像。对，我们在座今天母亲节哈，我们愿不愿意像这个萨姆尔的妈妈哈，这个哈娜，或者像这个玛利亚一样啊，为了神的缘故，把我们的孩子交给神，交给神不是让他们去死哈，真的就是献给神。主啊，我把我的孩子献给你，求你使用他，常常为他们这么来祷告。他们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不在你的面前，不是说他们要做传道人，要做宣教士，不一定。但是我就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一生被主所使用。那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几个伟大的母亲，第一个奥古斯丁的妈妈莫妮卡，啊，她其实奥古斯丁先年轻后那个的时候很败坏，啊，也很淫乱，对。但是后来他妈妈一直为他祷告，啊，那如果到。再到后面一点，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有一个约翰·卫斯理哈，也是很伟大的复兴布道家了，包括他的兄弟哈，这个约翰·卫斯理哈，他们也写了很多的赞美诗歌，妈妈为他祷告。 那如果用我们这个中国人大家比较熟的，可能就陈芝娘了，应该是对不对？当初牧师的妈妈，一生养了6个还是7个孩子都传道人，啊，陈芝娘的一生有这本书。对，那但这不是说这个才叫成功的母亲或者神所喜悦的母亲。一个母亲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弟兄姐妹？是把我们的孩子送进名校，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还是我的这个孩子最后我真的能够让他来真的成为神的儿女，能够一生依靠神，跟随神？我认为这是一个父亲和母亲最大的成就，真正养育出一个属神的儿女来，就让他一生能够为神所用，一生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也希望借着今天这个母亲节，鼓励我们在座的母亲和父亲。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尤其作为华人，甚至我们作为第一代的父母，我们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我们养育、我们培养儿女，甚至我们为我们儿女祷告设定的那个人生的目标。对，不一定是名校啊，当然可以是名校，但不一定。最重要的是，你的孩子他真的认识神吗？如果今天晚上我们都睡下去，末日审判就来了，你觉得你在天堂能见到你的孩子吗？你觉得他信主吗？你觉得他重生了吗？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父亲，我最 concern 的就是这个。我不断跟我的孩子说，爸爸不会要求你要上名校，一定要什么成就，不会。但是我最重要的是这个，我就希望你们能够信主。将来爸爸妈妈有一天离开你们，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将来在天上能够再见，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点。当神拯救施恩之后呢，我们看到在生命当中新的顺服、等候以及感恩和献祭。我们现代人、现代教会真的非常缺乏这两个。顺服、等候、感恩，真的很缺乏。我们都想不停的做，不停的跑，不停的赶向下一站。对，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神的托付，新生活的责任和伦理。那神拯救挪亚，然后吩咐他们出来之后，神再一次在9章一刚开始哈，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就像创世纪起初哈，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之后，也是赐福哈，而且再次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接着让我们想起创世纪1章的28节，你看得很明显，又是一个新的创造。前面的挪亚洪水是一个逆创造，一个审判，他要灭，现在又来哈，赐福生养，而且他自己再次强调说。人是有神的形象，所以不能够啊，这个随便剥夺人的生命啊。然后呢，他还说这个继续说要生养众多，在地上繁茂昌盛繁茂哈、啊，重复啊，9章1节到9章7节再次重复这个，所以看到这个非常的重要啊，生养和遍满全地。当然他没有说还要治理哈、啊，其实隐含在这个里面。对，那所以神给了我们恩典之后，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活啊，也赐下一个新的。责任和新的一个伦理，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得救，不只是我们被动的得救就好了，就是被动的领受。我们要积极主动的去承担神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使命。所以，我们待会儿在第三点会讲新的使命哈。我们要在地上繁衍生息、治理，并且享受神所赐的这一切。当然，我们今天会更多讲到，既有肉身的生养，也有属灵的生养。那对有些人来说，我们今天决定要不要生孩子，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养孩子的成本。我们是从经济学来看，对不对？我们现在绝大部分人，现代人都是用经济学的视角来作为最重要的做决定的参考，经济学啊，所以经济学在今天是显学。但是其实，在很多欧洲也好哈，包括美国，真正很多这个学校里面哈，其实经济学的这个地位，其实虽然看得很热闹很那个，其实不如一些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虽然说好像。讲生意讲钱，在国内也是这样，哇，那些什么经济学家哈，各种很奇葩的言论都出来，很奇怪的。对，所以对我们来说要小心，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做决定，你觉得你最重要的那个考量是什么？是经济学还是圣经？这个其实会显明我们的标准到底是哪一个。对，那世人肯定是按照经济学来的。是怎么样对我最有益处嘛？我怎么样的最小的成本博得最大的收益嘛？对不对？甚至是加杠杆，他是这么算的。但是对圣经说的这个地上的财宝，这些都会啊腐烂，都会这个，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他在讲那种天国的经济学啊，耶稣讲那种天国的经济学，积攒财宝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那我们看为什么很多这个宣教士他要去到一些很苦、很这个的地方，甚至带着他的孩子也去这样的地方，包括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像那个 Nate 和这个 Shannon 哈、啊，他们带着他们的3个孩子，他们为什么要去泰国呢？ 那美国可以，至少过得还可以啊。他为什么要去主动吃，找苦吃呢？Why？那是因为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对，天国的经济学，这不是说我们在地上在今生，我们从来不是强调哈，基督教从来不是想要越穷越属灵啊，一定要小心，不是越穷越属灵，但是我们要小心那个财宝，对，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对，所以要小心。好，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养育儿女，我们在职场、在社会的工作，包括我们在教会的服侍，都是神可以赐给我们的禾场，都是神赐给我们这个场景，让我们可以去操练新的生命、新的使命、新的生活。对，所以而对我们来说，我们前面正道也说过，以诺哈与神同行300年，但是前面说他生儿养女，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如何可能在生儿养女当中继续与神同行？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操练的。而且我们看到神2次颁布使命，在创世纪1章28到30节，他颁布的这个使命是比较积极和正面，说人类完美和谐的了管理治理地上一切活物。哈，在第6天造了人，把这些都托付给他们，然后以瓜果菜蔬为食物，然后呢，人和这个自然界、受造界与活物是和平共处。那个时候是没那些什么，野兽是不会攻击人的，也不会彼此那个，都是吃素的。简单说哈，都是吃素的。然后呢，时间是亚当堕落之前，但是当堕落之后，到这个挪亚洪水这个审判在之后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是一些比较消极的了啊。我们看到是一些比较消极的。那我们看到是所有的走兽、飞鸟都比惊恐惧怕人呢。在人际关系当中，一旦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惧怕，哈，这个是一个比较消极的那个惧怕，不是敬畏，是惧怕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就很危险了。惧怕，我很怕那个人，那你就很难跟他去比较好的、比较平等的、比较自由的交流了。你讲的一些东西，你可能就会有分辨了，甚至说你会自我审查自己了，哪些讲，哪些不讲，怎么讲，你就会花很多时间来。来这个了，那其实小朋友之间哈，尤其是很小的小朋友之间，你发现越小的孩子，他们还小孩子一出去一看到同龄人，他马上眼睛就放光，他就观察那个孩子，然后他本能的自然他就会主动去找那个玩儿，你知道吗？然后他可能有的时候会说一些东西，有的时候不会说一些东西，就看对方，然后自己搞一搞，或者有个什么玩具晃了一下，然后啪，大家就玩起来了，自来熟。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和这个，很自然的，他们的交流是非常顺畅的，其实甚至都不用说话。这几个眼神就可以哈，但是我们大人之间也很难了啊，尤其我们华人，可能一见面，我首先要评估一下这个人可能是什么状态、什么态度，我应该用什么这个跟他讲话、跟他互动、跟他回应，甚至我先可能摸摸他底细。对，好，所以那我们也看到哈，之前是用水果菜蔬做食物，现在是加上动物了，那肯定就是杀生，但是不能吃带血的。然后还禁止牛人或者牛人血的受货的人哈，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这里强调这个生命伦理。所以在这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基督徒的生命伦理，同时以及公义。那我们就面临这几个问题：如果圣经吩咐说不能流人的血，那我们能不能堕胎？我们自己能不能堕胎？以及我们能不能参与堕胎？那谁会说堕胎不是流人血吗？我想应该不会。对，这是一个问题哈。那美国他是把这个解释为妇女的身体权哈，这个是，哇，他前段时间好像又掰过来了哈，这个对。然后呢，基督徒能不能暴力抗争，甚至是暴力抗击恶法？对，甚至再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参与战争？因为战争里面就可能有杀戮，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以及基督徒能不能自杀或者安乐死？这是我们有一些。因为我听说之前好像我们教会有曾经来过的哈，后来也发生类似的情况。那基督徒自杀或者安乐死会得救吗？对，这些就是很真实的问题了。我相信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听说过有一些信徒自杀。对，但在美国好像安乐死还没合法，但是在北欧一些国家，瑞典那些好像是合法的，所以有些人会到那种地方去执行这个。那我们当然，现在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只能讲结论。但是大家可以多去思考。从堕胎的角度呢，一般来说，保守的教会根据圣经的吩咐，不可杀人，包括这里的吩咐哈，我们认为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堕胎，就是母亲怀孕之后，她的生命因为这个孩子的怀孕导致母亲的生命有直接的生命危险。这个一般北美医院里面，它的一个医学伦理委员会，他会跟你跟这个谈。 他会说你这个可以还是不可以，甚至医生也会说我建不建议你怎么样。但注意他是建议哈，最后是尊重你当事人的意见，保大还是保小啊？还是两个都保还是都不保还是怎么样？他医学伦理委员会会跟你谈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只有这种情况才是唯一圣经许可堕胎的情况，就是真的，因为这个叫做用最小的恶来行那个保护人生命的这个。而且必须是尊重他本人的意愿，不是说我给你计算一下啊，怎么这个母亲有30%的可能性，孩子多少可能性，所以从这个计算来说，应该你不是这样子的。他会把事实都给摆在你面前，最后你作为当事人完全行事能力的人，你来做判断。这是一般的保守的教会也是，这是唯一一种许可堕胎的情况。其他的，如果说这个胚胎发育的不好怎么样，那我们就是说，如果他确实经过不了孕早期甚至孕中期，那他会自然的流掉。对，因为这个里面有上帝的保守和掌管。那对于这个基督徒能否暴力抗争呢？2点，第一肯定是不能直接参与杀人的。对，所以大家前2年有个电影叫《血战钢锯岭》，里面那个男主角就坚决反对不摸枪，啊，那个说你来前线，你而且你不是到什么炊事班班长，你就是到前线杀敌的，你还不摸枪，好，对，《血战钢锯岭》，对，那最后神很保守他哈，在哇那个炮弹乱飞，他还自己活下来还能救人出来，这个真的是很神奇，对。但是对我们来说呢，暴力抗恶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可以去，这个叫什么说呢？表达我们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但是我们不能直接攻击人，但是而且我们要承担这个叫做抗击恶法，我们叫恶法不从，我们要承担那个代价，对，但不是用暴力的方式，因为耶稣不是用暴力的方式，对，这个很关键。好，然后基督徒能否自杀或者安乐死呢？当然，这个最终。在人他自己，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但是我们这里的问题是，请问人的什么作为能够废掉神在万世以先对他的儿女的拣选和拯救？是人的什么作为能够废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呢？答案是 no，对不对？所以标准答案是哈，基督徒自杀或者安乐死还是会得救，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这个自杀和安乐死看得过高于其他。其实从某个意义而言，自杀或者安乐死跟淫乱、跟偷窃、跟撒谎、跟这个罪也没有本质上区别，都是死罪。对，好，但是诚实的说，在我们基督徒、华人基督徒里面，这个是很纠结的事情。甚至在西方的基督徒里面，关于这个自杀的基督徒能不能得救是很纠结的事情。对，好，那我们最后来看第3点。新的使命的力量和保证，在这里神就应许他再也不用这个洪水来灭世了。他也是重复在讲哈，我们这里看到3次，9节、10节、11节啊，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我与一切的活物立约，然后我与你们立约。他再次反复的讲，凡有血肉的，不只是人，包括飞鸟、牲畜等等，这一切不再被洪水灭绝，我也不再用洪水来灭世了。对，这是他的这个。一个应许，那我们看到这是上帝主动的作为哦。其实挪亚他们本来就是得救了，什么没做，是因着神纪念。但是即便之后神还主动的立约，神主动跟人立约的时候，他其实约束他自己，神是约束他自己哦，不是约束我们。他说不管你们再堕落再败坏，我不再用洪水灭世，这些活物这些都能够活下来。是自我约束，对，我打个比方，你会跟你的孩子有一个，你愿意跟他立个约定说，不管你将来怎么过分哈，我一定不发脾气了，我不怎么怎么样了。我们当中有没有父母做过这种约定呢？好像很难哈。我们不愿意自我约束，我们说我们会这么说，你小子要将来怎么怎么样，我肯定狠狠揍你或者管教你，我会给他这个 warning，你知道吗？我们会说随便你怎么那个，爸爸不会再发脾气了，爸爸一定会好好跟你讲，几乎不会。但是上帝。他主动跟这些那么堕落败坏的人说：“不管你们将来怎么个堕落败坏，我再也不用之前那种方式。怜悯啊，主动的施恩和怜悯啊，怜悯是指我们本来应该承受的刑罚，神撤回不给我们；恩典是指我们本来不配承受的好处，神主动的给了我们。所以，虽然有的我们说把恩典跟怜悯揉在一起讲，但有点不太对。在天主教里面也有一个叫。垂帘颂，这是他们的进殿曲。他们要进去教堂敬拜之前，他们会唱的这首诗歌《垂帘颂》进去。他用那个大卫诗篇的那个诗歌改成一首赞美诗，非常的好听。大家可以去查《垂帘颂》啊，非常的好听，就是求主怜悯啊，Have mercy on us。对，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软弱、变幻无常、堕落犯罪，但是神首先主动立约守信啊，无论一代再一代如何反复犯罪和失败，神的恩典都不会止息。 因为神的这个应许，神的恩典不是靠人的表现、成就和作为，而是约束他自己，他永不改变的。哇，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好大的保障。然后我们也看到这里其实有两次立约，第一次在创世纪的二章立约哈，亚当之约立了生命之约，是神和亚当之间；但第二次在这里挪亚之约里面叫稳定之约，是上帝不仅跟挪亚，也不仅跟人，跟整个受造界，你可以说是地和其上一切的。所以我经常说，福音不只是关乎人，不只是啊我们得救就好了，它关乎整个受造界。只不过呢，人是这个里面的一个起点，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中间人。你要做君尊的祭司，对，然后记号起初是生命树，现在是彩虹。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你有多少人见到彩虹会说：“哎呀，看了、啊、神给我们立约的记号。”我们几乎不会，我们几乎不会。我们说：“哎呀，好漂亮，彩虹啊！”我们有时候在这边也会看到，还有那些喷水的管子，有的时候喷在湖面上，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彩虹。但是几乎没人会想起说这是神给我们立约的记号，我们很容易忘恩的。但是神不会忘记他给我们的应许和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个其实是在我们去做践行大使命、属灵的生养治理当中的一个力量和保障。诗篇37篇第三节说：“以神的信实为粮，以神的信实为粮。”我们有没有紧紧抓住他的信实做粮食？那是属灵的粮食。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再帮大家梳理一下这个救赎六约哈，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到摩西、大卫，一直到基督。我们看到神不断的立约，从一头哈一尾，其实都是这个从亚当之约、挪亚之约到这个基督之约，这几个都是我们说普世性的，给所有的人、整个全人类的。到这个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呢，他其实针对以色列，但是他的目的最终是透过以色列要拓展到万国和万民。而且呢，不同的约它有不同的记号。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二个记号，彩虹了。那后来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其实会看到这个啊，割礼以割礼为记。所以对我们来说，神借着挪亚方舟，它不只是纪念挪亚，它其实是纪念整个他所创造的受造界，他更新了他们。到新约的时候，也借着你看这个彼得直接就这么说了：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那些不信从的人。神容忍等待不信从的人啊，当时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但是这个水所指向预表的洗礼，现在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了我们。所以，如今神是借着耶稣基督，他起初所在挪亚这个借着方舟所拯救的这些，他兑现给每一位真正愿意相信并且归向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最后两个应用：第一，我们的人生一生。你到底为谁辛苦，为谁而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比较传统的人来说，我是被责任，我有责任，我要为我的父母、为我的配偶、为我的儿女，反正就是各种责任。我们是被责任驱动，我们为他人而活。那另外也有一种比较现代主义、比较自由的说呢，啊，为了自由，啊，生命诚可贵，啊，这个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自由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为自由而活，那当然就是为自己嘛。被所谓的自由驱动，但这个自由不是神里面的那个自由哈。那另外还有一种，对我们来说呢，作为信从基督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是被福音所驱动，我们应该是为神而活。不管挪亚，不管是基督啊，不管是新约的这些使徒们，历世历代的见证者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过去你是为谁而活？你现在你又在为谁而活？你打算将来又为谁而活？我们在座可能有些弟兄姐妹，10年、20年，有些年轻，可能30年、40年，还有小很小的一代哈，可能还70、80年。我们到底为谁而活？我们也经历了就像挪亚洪水一样的劫后余生。我们重生信主得救之后，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劫难啊！神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但是我们到底为谁而活？以及挪亚方舟跟今日的我们是什么关系啊？我们看到挪亚是凭着信心造方舟，这指向我们个人要悔改认罪。然后呢，挪亚他也是怀着盼望进方舟，他相信进入方舟可以得救，不只是他，整个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一切，也指向我们的受洗归主。我们进到教会，教会就是末世的方舟，很多地方的教会的名字就叫方舟教会，你知道吗？很多方舟教会这名字是很常见的，他就告诉说，在末世这个罪恶滔天的时候，只有进到教会来才能得救，以及带着爱心出方舟，我们。进方舟，我们受洗归主，然后我们出方舟，我们背起十字架，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做光做盐。 弟兄姐妹，你现在在哪里？你在哪个阶段？有没有悔改认罪？有没有受洗归主？有没有背起十字架来做工作业，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啊，你现在在哪里？你要去往哪里？以及到底是什么东西挡住了你？而在这个当中，教会是一个很关键的驿站。教会要去给万民传福音，要给每个个人邀请他来悔改认罪，来接受信靠耶稣基督。教会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我们上次实习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有疑问，我们没有问大家那几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跟长老们一起跟他们面谈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他们这几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否悔改认罪，是否接受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否接受神人二性的基督。当然，我们下次受洗的时候，那我们如果能再问一下更好，因为他有个更公开的见证，会更美。那大家看到我今天穿的比较特别哈，有这个。上次我记得一个弟兄说：“哎呀，你这个是天主教的哈，天主教确实也有这个东西。”但是为什么我穿这个呢？这个其实最简单的说法叫仆人令，在罗马时代的奴隶，他们脖子上是一个东西的，还有一个吊牌，说他是谁谁谁的奴隶，表明他的归属权，有点像我们今天那个狗牌，啊，对吧？简单说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belonging，你是属于谁的？而且你是他的所有物 position 啊，你没有自主权。对，所以我们都叫仆人令，他在提醒我们说，我们是神的仆人，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神的奴隶。其实仆人翻译的更直接，就是奴隶的意思哈。这个新约里面，他在告诉你，我们不是为自己活，更不是为哪个宗派、哪个神学家活，我们是为基督活，是为上帝活。然后神呼召、差派、托付我们来牧养、来治理、来陪伴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啊，悔改认罪、受洗归主，然后呢，背起十字架，要进到这个世界当中，进到社会当中去，去拓展神的国，去继续做属灵的生养和治理。这是神喜悦的，好，所以我们待会儿回应的诗歌呢，我们会唱《将一切都献给主》。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挪亚方舟，借着创世纪8到9章，让我们来看到挪亚的等候和顺服，以及他的首先是感恩。我们也看到在里面，你有托付，继续托付他们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要继续按照神的心意去治理这地。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还有更大的使命、更大的托付给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了新约时代在耶稣基督里的大使命，不只是肉身的生养，不只是治理好我们这个家，甚至我们的公司、我们这个教会，是治理好全地这地。但是不是用人的方式，不是靠血气，而是要背起十字架，以耶稣基督的方式。因为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复兴以色列国，是要更新全地万国万民，更新整个受造界。这是起初始祖堕落之后，神就立定的心意。主啊，愿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悔改认主，我们个人能够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也愿意进到教会，成为神的儿女。同时，我们也愿意跟众弟兄姐妹一同背起十字架。我们在这个不管是 Peoria 还是我们的中西部，我们来做那属灵的生养。主啊，也愿意真的是来纪念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不只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还有我们教会过去这20多年，有些已经不在的或者搬迁到别的城市的弟兄姐妹、牧者同工们、长职弟兄姐妹们，都愿意纪念他们。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唱诗，把最好的。